好，那接着回到我们讲义啊，刚刚提到这个，在44页最后这边提到啊，虽然在经是无量寿经啊，但是我们这一部论它比较是站在无量光这个意义去做描述跟诠释啊。好，接着看到45页。好，以上是阿弥陀佛的本意，就大概有几个意思啊。哈，刚刚也有在注脚上看到，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无量，那无量而衍生出来的哦，就是跟阿爸合在一起，就是无量光。如果阿耨识就是无量寿，那无量光、无量寿其实都是一切佛通有的。哈，但是阿弥陀佛因为它本身，经典上面的描述啊，弘传上啊，或者是。普及上面啊，所以慢慢就是专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了。好，接着看到第二行哦。好，但经所称之阿弥陀佛既是称前身是法藏比丘，那现在成佛在西方说法。那其后佛灭度之后呢，是由观世音菩萨继续佛。在宣扬住持佛法，啊，这其实就经上面有提到的，然后一生补处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好，另外呢，这另外极乐世界在西方亦有方位，好，所以在经典上有提到佛虽然是无量寿，但是还是有其寿命嘛，就是他还是会入灭，因为接下来是观世音菩萨成佛哦，即佛位。好，那极乐世界在西方，所以好像有佛有寿命，他的世界有方位。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无量了。那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好，下面就要提到啊，这个其实是因为众生的心量有限，好，所以才会讲给众生知道啊，这样子方便说了哈。所以他接着下面引经说嘛哈，就像在维摩诘经中。就有提到舍利弗认为释迦牟尼佛所成就的秽土，哎，为什么佛的世界是秽土，是肮脏的？哈，他就生怀疑，哈，是不是佛功德不具足之类的？哈，那其实经典上就有提到，不知啊，就是其实呢，是因为众生是烦恼啊。那舍利弗是二圣圣者，但是对佛的境界，他没办法全盘了知。所以，从舍利弗的角度，他看到的娑婆世界是秽土；但是佛的角度来看，他不是啊。这个在注脚78也有了哈。好，这个详细的，请大家可以自行看注脚78。好，那现在回到这个极乐世界啊，一样好，就阿弥陀佛啊，他的世界还有佛本身都是无量的哈。但是为了让众生可以知道啊，为有量的众生方便说啊，极乐世界在西方啊，那佛多久后他就圆寂啊？接下来是由观世音菩萨继续成佛的愿力啊，去接引众生啊。那但是这是都是为了众生而方便说了啊。这个就是呢，乃无量中现有量啊，使众生。可以从无量而去理解到佛的无量的境界了。好，那其实这一部论啊，虽然是讲记啊，但是这个导师在《往生净土论》当中的描述，其实比较这文句比较偏古代的哈，古文比较偏古文。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二个主题啊，就是分别极乐净土相关的议题。好，请看到46页。好，第一个主题，就国字大写二，下面又分两个小主题啊。第一个小主题想要说明的是净土到底有或没有啊。那第二个是佛身跟佛土的描述。好，现在要来说明极乐净土。好，先要说明分别啊，到底有没有有无啊？好，因为呢，假设没有净土的话，那为什么要发愿往生呢？ 那这样子往生怎么会是有可以往生啊？那现在说净土啊，就是在讨论净土有无啊。那有两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法是一般的人啊，他认为这个是迷信，因为看不到嘛哈。因为相信有净土的人没有看过，也没有去过哈，所以没办法证明有净土的存在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宗教啊迷信。啊，第二种说法是认为一定有啊，就因为他相信佛说嘛，他经上也有这么说，有这样记载，所以他认为是有，所以大概是有这两种情况。没有的呢，就会说这是迷信啊，因为根本就看不到啊，没办法证明啊。那有认为有的，就认为是佛说的，经典上也这么记载啊，所以他认为是有。啊，导师他接下来是说，其实不用。一的经说啦，因为有些人不相信经典，你用佛教的经来跟他说他也不会接受。但是就我们现在的一般的经况啊，常理判断，就等于说呢，我们现在的世界有很多，不是只有地球，那这个科学已经大家有这样的已经变成常识了。好，导师说科学是常识的精致嘛。更进一步更严谨推出的这种主张或者学说，但是这个有很多世界很多星球，这个已经变成常识了，就比较多数的人是可以接受。好，下面就标题罗马数字一，今就现在就依着常理判断，虽然没有亲身的经历，也不用全依靠是经说，因为有些不相信经典佛教经典的话，你跟说经典上有这么说他也是不会接受。好，下面就开始来说明。好，第一个是如今现在的科学进步嘛，已经证实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了。我们这个地球呢只是无量星球当中的一个行星，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存在。这个世界，我说导师这个文上面的世界，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就是我们的地球了。啊，地球其实是太阳系当中，就太阳系就是以太阳为中心。那以太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第三颗行星，就地球是太阳系当中的，以太阳为中心的。那太阳系呢，又是整个银河系数千万亿颗恒星当中的一个，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知道有无量的世界，从以现在这种科学的进步就可以知道不是只有地球，那不是只有地球，那总是有其他的世界，有其他的星球，就可以有其他的世界。好，第二个，好，再可以讨论什么，从我们的这个世界来看，从我们的这个国家，就我们这个地球来看，每个国家一定有好有坏嘛。所以这个第二个问啊，再问各种世界是否优劣，那就看我们这个地球来看就知道，我们地球有这个里面这个字，第二个问题，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各个国家啦，有国家，我们这个地球里面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好跟坏，就是有些像有些都会说什么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国家嘛，每年都会评比什么2023年可能之前好像是那个欧洲啊还是澳洲所以每年都会评比的，所以就可以知道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劣，就是有些地方的人是很幸福感是很高的，但是他或许不是那么有钱，但是有些国家是很有钱但是幸福感没有那么高，看他评比的项目是什么。所以就可以知道就算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有优劣的差别。好，第三个再讨论说，假设世界上有优劣的差别，就是我们这个地球里面有每个国家有优劣差别，而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是否是最佳是最好的就可以知道当然不是嘛，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人为的灾害啊，战争，或者是因为科技发达造成的文明，好像刚说的这种地球软化这种现象，所以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最好的。好，则然则就如此啊，这个然则其实也是比较古文的用法。那么的话，就可以知道一定有更好的世界存在啊，就不用怀疑啊。就像这个现代的科学进步，好像也有其他星球比我们还要科技发展啊，所以这个到底有没有飞碟哈，一直都是存疑的哈。不管怎样啦，可以知道就是有其他的世界存在，所以用这样子来证明其他世界是有的。好，所以上面只是用一般的常识、常理做判断，就可以知道极乐世界是有的。哦，就这几个啊，这几个慢慢的去检视的哈，就可以知道是有的。好，那接着看到下面标题罗马数字二。好，从上面的说法啊论说就可以知道，净土不但是有，而且是很多哦，而且有殊胜个别哦，有些是很殊胜的呢。好，接着看到下一行哦，那佛教界又提出一种说法哦，就是所谓的唯心净土哦，又有言唯心净土这样的主张的人哦，认为净土呢是在我们心中哦，那心外实际上没有净土。那其实这个说法导师是不认同的。好，下面会继续说哦，那这么说的话是违背佛的意义哦，须知道世界如果是唯心所现，是说故是啊，就是这么说。虽然是如此哦，但是它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了哈，但不是说实际上的净土是存在我们的心中。这有点是说，哎，我们说随我们心境而国土清净，就是当我们这个环境、这个世界没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先改变我们自心嘛。改变我们心的清净，那每个众生都心清净，那这个世界自然就会变成清净。但是不是说佛的净土是因为这样子而成就的？好，这不，但是不同概念呢，哈。所以，这边讲嘛，须知世皆唯心所现啊，是说这样的说法虽然是如此啊，但是既然这么说啊，就应该知道啊，须知什么？秽土亦是唯心所现。那秽土也是唯心所现哦。那既然承认秽土是由心所现，那为什么不承认净土啊？有存在的实际上有存在呢？所以就这边有提到啊，既信净土哦，必信其实有，不可执理废事。执理废事就是只是呢哦，去站在这个道理上，认为事相上没有了，就否定或者是不做事项上的努力，执理废事的人大概是会有这样，一般说嘛，就是以这个无自性或是缘起的道理，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什么都不努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缘起无自性的道理，我们应该是更能把握每一个当下，更能把握每一个学佛法的机会。因为你要成佛，你要解脱，一定要去断除我们的烦恼，累积福德智慧资粮，才有办法成佛，才有办法解脱嘛。所以，我们虽然知道烦恼是无自性，烦恼是空的，但你什么都不做，基本上还是没办法断烦恼、成就佛道的，还是要去做的哈，还是要实践。所以，这边导师说嘛，啊，今承认唯心所现之秽土。啊，是现实所有，因为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秽土是什么？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这个世间其实就是秽土，这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就生存在这个世间。既然承认这个秽土也是唯心所现，而且它是真实存在，那怎么会不承认这个唯心所现的净土也是可以真实存在的？哈，所以刚刚那一句话了哈，就第一前面到这边所提到的。佛教界又有言唯心净土这样的主张，啊，认为净土唯在人心中， 其实导师这个他不认同这样说法。我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说，当这个环境非常的恶劣，就是很多众生烦恼嘛，造成这个世界是会杂乱的。但是我们如果每个人都从我们自心去修正，自心去净化我们的烦恼，那这个世界是有可能改变成净土的啊。所以这个在《维摩诘经》有提到嘛，众生净，众生净，众生净，所以国土净嘛，心净国土净啊。但是心净国土净，它实际上要有次第的。他不是说你想说你心清净了，国土就变清净，而是要随着众生每个人心都清净，这个国土自然就可能变成清净。重点就是导师认为这个所谓的净土，并不是唯心净土而已的，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好，接着是第二个小主题，就是佛身跟佛土。好，接着看到倒数的第六行啊。又关于极乐世界啊，向来有小小的争论哦，就是这个净土即此，就是这一个净土就为佛啊，就近的哈。这个实际上就是导师我说这本讲记啊，其实比较古文的这种描述啊，就为佛之报土，意就是或者哈，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净土到底是佛的报土？还是佛的化土，那所谓的化土就是什么？佛化身的世界。你说这边讲，所以化土报土就是什么？这个佛法身所成就的报土。那化土呢？就是这个佛应化身所成就的世界啊。所以佛应化之世界，好像向来。说佛有法身跟应化身啊，所以他是先二身说。那如果有三身说，是什么？法身、报身跟化身啊。好，法身所在的世界，土就是世界嘛，这个叫十报庄严土了。这之前我们在讲那个净土心论那里有提到了。好，那如果是应化身之的世界叫化土，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假设是这个净土是属于所谓的十报土的话，那这个有罪恶的众生怎么有办法往生到那里？假设如果是化土的话，那未断烦恼众生，亦可仗着自愿力还有佛力可以往生。那这时候这个世界好像又不太究竟了，不是很究竟啊，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讨论。好，那下面就是来说明啊，那就是看是其实就是看依的哪一部经哦，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法身之土就是什么？属于这个所谓的十报庄严土。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八十啊，题那我们。回忆我们之前所看过的内容，在瓜福一这边有提到嘛？净土心论这边哈，瓜福一大圣不共的佛土当中，从修行的境界浅深来说，可以分四种。第一个是凡圣共土，就是有凡夫有圣者；第二个是大小共土，就是有二圣。那如果是天台宗，就把它称作方便有余土。好，第三类是菩萨不共土，或者是可以称为佛跟菩萨共土。所以这一类的净土是没有声闻的，没有二圣。那天台宗就把它称作十报庄严土。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文上面所提到的这个佛的法身所化的世界啊，或者佛的法身所成就的世界。好，第三个只有佛有办法在的那个世界，叫佛国所得的不共土。这个也叫法性土，或者是称作常寂光净土。等于说，只有佛道同，就每尊佛才有办法到的这个境界，或者这个世界。 好，那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一个了哈，十报庄严土，或者是这个方便有余土。好，那我们接着回到我们本文哈，就是到底是这个净土是属于法身佛所成就的，还是化身佛所成就的？好，就是大概是这样，法身佛所成就的就是十报庄严土，那如果化身佛所成就的啊，就凡圣同居了哈，凡圣同居土。好，接着看到本文47页哦。导师其实他的回答也是蛮有趣。他说：“今此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呢，其实虽然可以啊，虽不必深入的研究，但如果从各本的《阿弥陀经》来看啊，此土啊，就是这个世界呢，好像是为了教化引导秽土的众生而显现。”现为影射者，然后所以好像是这样的话，看起来应该就是属于画图啊。好，接着是引经，好，如果依般若三昧经而言，所以第一个是小本阿弥陀经，然后各本阿弥陀经，那当然是有小本有大本哦。好，当然这个就是要看什么经本哦。第一个来说，阿弥陀经来看，大概就是画图嘛，为了教化引导这个秽土众生，所以它是属于化土。那第二个是什么？般若三昧经，它就是属于报土了哈。因为它是为什么是报土呢？我们来看但如果依着般若三昧经而说的话，修成就的话般若三昧成就的话，可以得了哈，就可以怎样？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得，其实就是能够。阿弥陀佛现身为这个修行者，为之说法。这个"之"就是这个修行者啊，就这个行者。好，那这个修行者看到佛来，这时候他就起念做观：诶，这个佛到底真的有来到我们的心中吗？还是我有到佛的世界去？佛为什么有办法现前来跟我说法？后来他就知道，其实。不来不去啊，就佛没有来，我也没有到佛的世界，而佛现在我们眼前，其实就是由心所现，他就知道由心所现，就我们心所呈现的哈，所以什么是心念佛，就是能念的心，还有所念的佛嘛，就是人所，所以这个都是心啊，心所现，所以叫是心念佛。就我们能念的心呈现成就的时候，就是看到佛现前，是心作佛，所以佛即是心，心即是佛。那这个就通达所谓的唯心观嘛，哈，唯心观。那到了唯心观，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就能念的心跟所缘的佛都是心所显现，这个都是心呐。所以这个时候还有所谓的人所。那进一步就是要去超越人所能缘的心跟所缘的佛相，这个佛相其实是心所显现的。有一种色法叫什么？心生色，没有？心所生的色，其实就禅定所生的啦，不是只有佛相哦。像我们修慈心观或修不净观，遍地看到这个不净的白骨或尸体。难道是真的在我们眼前吗？其实不是嘛。所以这个我们观中所现的这个不净相，或者是我们观中慈心所缘的这些众生，都是心所呈现的了。所以这个就是唯心观嘛。这唯是它的修观很重要，就是一切是由事所现嘛。但是如果不强调是事的话，其实就心的作用啊。所以是心念佛，是心作佛。佛即是心，心即是佛。这个就是能念的心跟所缘的佛，其实都是心的作用。那进一步就知道，既然这是心的作用，那心是有没有自性，有没有决定性？没有，所以就进一步来通达，心是无自性。那心是无自性，那这佛相也是无自性。就依这样子而悟入所谓的诸法实相，就体证到法，诸法实相。这样的境界就是超越人所，就刚刚说了，人缘的心，还有所缘的佛像。 那这样子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如果是依这样子的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个极乐世界就不是前面说的绘图或者是画图啊，应该不是前面说要来接引绘图众生的画图哦。所以这个时候他误入实相嘛，所以彼花开见佛，悟无生人。这无生其实就是什么诸法实相或是涅槃啊，就是无生人，就是你可以圆到诸法实相，或是你可以圆到涅槃。这个人就是智慧，你有办法圆到观到，但是你不去证悟，就无生法忍。所以这时候这样的净土其实它没有一个固定方，它是一切遍一切处，所以这个它是通达实相而往生的净土，这个就是比较是属于实报土了。我们看一下注脚八十二一下，注脚八十二，这个就是前面也有讲过的修这个波罗三昧的这个次第了。瓜弗一啊，瓜弗一是经典，那我们之前也有看过。我们直接看这个瓜弗三净土心论，就是这边是要在复习的是我们之前看过怎么修波罗三昧了啊。这是在瓜弗三啊净土心论这边。好，意念阿弥陀佛的方便次第是先念佛。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那声色光明如这个金聚集一样。那接着呢又就是观想什么，他是佛坐在这个狮子座在说法。好，那这个阶段叫做什么，念佛色身，或者是观想念佛。这其实就会解释这个波罗三昧经的次第。那详细的可以对为去瓜弗一或瓜弗二。好，所以第一个阶段先取佛相嘛，取佛的色身，其实功德相啦，我们刚刚说到三十二相。取相之后，你不能把佛像放在我们眼前，或是我们坐在佛像面前想观察再睁开眼睛观察。导师在书上有提到，我们先取相，取相之后我们就要在静坐思维，意念佛像。当然刚开始没办法，我们就要多次去取相。那好的情况就是慢慢的将佛的像呢出显的细部的这些特征都可以观得很清楚，而且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停留。就等于说我们想要我们要观佛像，我们念头想说我们要观佛像，这个佛像就会呈现在我们心中五分钟十分钟都不会散动了，久而久之才有办法入这个所谓的波罗三昧嘛。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念佛色身观相念佛。好，次的接着念佛所说的法是什么，一切法本不坏，亦无坏者。好啊，不坏色乃至不坏事啊，不坏就不是说它不会败坏，而是说它就无自性，它没有说决定性嘛。乃至不念彼如来啊，亦不得彼如来。这时候是观一切法空性，法性空啊。那这样的阶段是可以得空三昧啊，这个就是所谓念佛的法身或是实相念佛。那这样的念佛成就三昧，就可以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波罗三昧最后是要达到所谓的空三昧，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它可以成就所谓的无生法忍。那这时候他所投身的世界，他就不是画图了，所以才是这样的意义了，他就不是画图。那这个世界其实他就不是专指在某个方位，他是一切处，就等于说我们刹那请，就一个刹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到那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了，所以他就不会是我们世俗概念上面的说的啊，在西方在哪里，在西方其实都是相对而言。所以对美国而言，我们华人我们对美国说他们是西方，可是如果在他们而言，我们就是或许就是一样不同的方位，其实就是 不一样的角度。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48页的第二行结辩这边。所以这个主题就是说佛身跟佛土到底往生的世界是属于画土或实报土。导师他引用两部经啊， 如果阿弥陀经来看，就是属于化导、教化、引导这个说秽土众生，那这个世界可能就是化土。但是如果波罗三昧修行成就所生的世界，大概就是属于十报土了。所以他看是哪一部经啊？好，看到这边第二行哦，《大藏经》中有关极乐净土者哦，就是有关他的文献是很多哦，不止经一般所说的三种。三种就是我们一般说有三部经啊，这个在前面这里呢，看一下注脚81哦，这个三种就一般说净土三经呢、啊。注脚81的括弧一，就华语集第二册，专门说明阿弥陀佛净土的经典，汉译有三部、哦、第一部就是什么大本的阿弥陀经，这我们刚刚有提到。那前两本是古译的24愿本、哦、所以这边就有说到，就有考察嘛、哦、传为吴之谦所翻译的，这个就是在藏经里面记录的、哦、记录的，但是导师认为应该是后汉支罗迦城、哦、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谈过渡人道经、哦、这个经名很长，那一样是24愿本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导师认为是吴之谦、哦、但是在藏经上面的记录有可能是支罗迦称或者是茶位的、白岩翻译、哦、好，后面第三第四是属于48愿本、哦、佛说无量寿经、哦、经典、就藏经记录的是茶位康生凯，但是导师认为是晋朝的竺法务所翻译，另外是编入到《大宝积经》的《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唐普利留志、哦、那第五个，这五个都是属于大本阿弥陀经、哦、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哦、赵颂法贤所翻译，这是36愿本。还有第二部经是小本阿弥陀经，就《佛说阿弥陀经》，还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这玄奘翻译的。那第三本我没有列出来，就是佛说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经啊，这个就是三种，就本文上面所提到的讲描述极乐净土的经典很多哦，但不只是一般说的净土三经，就刚刚说的、啊、大本的阿弥陀经、小本的阿弥陀经，还有什么观无量寿佛经、哦、不是只有这三种。好，那各个经所描述的净土，有的就把它描述成是佛的报土，那有的是把它描述是硬化土，所以才会引起古人的种种争辩。其实导师一开始在47页第一行说，这个问题其实虽然不必深究了，但是可以从不同经本去回答。要分别一下念佛及往生的要义，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在第一个主题、啊、往生净土的抉择，其中有三个问题嘛，其中有三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讲义的第七页这边，就是念佛是否即生往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那个地方就有提到了。那有人说念佛就即生当生、啊、即生就当生、啊、就今生就可以、啊、升级了。那有一种解释是说念佛、啊、必定往生，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待业往生。那有一种人认为呢，这是别时意趣，就像我们在讲义第九页提到的这个无着世亲的论或是论释里面所提到色大圣论，它是别时意趣啊，就是说现在念佛将来可以往生，不是说现在念佛立刻今世就往生，就是我们现在依着念佛种下这个善的因缘，那经过多生累劫的辗转修行累积资粮，最终可以往生，所以它指的不是现身即往，就不是今生念佛今生往生。所以一般说的一本万利也是逐渐去经营，最后可以获得 等于说我们现在投资，哦，那一块钱去投资，将来可以获得一万块，而不是说你投资的当下就投一块钱的当下就是获得一万块的利息，哦，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叫别时易去了，哦，这个在我们讲义第九页，哦，也有提到。好，所以用这样子来说明，哦，就种种的不同的诠释跟理解，哦，当然可以从皆从对佛身还有佛土的不同了解而产生，哦，就是念佛是不是急得往生这个意义。好，接着看到49页，哦，其实净土呢，哦，只是一啦，哦，其实就意思说其实净土只是一，但是我们怎么会看到或者是我们怎么会理解到所谓的报土或是化土诠释，就完全是凭众生修行程度 而有差别。就佛的角度应该是没有差别，就是净土就是只有一个。修行累积的资粮够的话，虽然投身在化土也可以成就法身。那这样子的化土其实也不离报土而存在，所以它的意义是这样。好，就以上就是在说明关于从这个净土的有无，在讨论这个净土是属于哪一种，哦，到这边了，哦，好，接着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主题，往生极乐的意趣，哦，其实这个还是这个论本身的内容，哦，就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哦，何故就为什么发这样的愿，就发往生净土的愿，哦，所以我们就是要问啊，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要发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愿，就是要问我们如果我们以这个我们修行这个法门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我们就要去了解往生极乐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下面就要解释了，就应该要知道这个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所以二圣是没有十方净土，所以求生净土是大圣的特色。好，既然是大圣的特色，我们就要知道大圣是什么。大圣的核心思想是要成佛，成佛是怎样发菩提心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导师在解释这个净土法门，好，他多次提到的。虽然有些在弘传者，哦，就弘扬净土法门的都会比较强调的，像这个下品往生的人，哦，就当生，啊，遇到善知识，现身造恶当生遇到善知识，啊，交令发愿啊，成念礼敬无量寿佛就可以往生。但是导师说这个只是给这个造恶的人，哦，给予他有改往修善改过向善的一个机会了，但是这不是普遍的情况。普遍的情况是应该是我们现身知道净土法门，我们当下就要开始努力行善，累积资粮，发愿往生。好，那刚有提到嘛，净土法门是大乘法的特色，大乘的核心思想就是成佛，成佛就是要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的志向嘛，所以这边有提到大圣要义是什么，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这个核心思想就像什么是菩萨，菩萨简单的说就是追求觉悟圆满觉悟的大心众生，啊，但是这个是什么意义，其实就是我们想解脱想成佛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帮助更多人，帮助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嘛，所以叫上求佛道，最终的目的是成就佛菩提。这个道其实就是佛的菩提啊，圆满的觉悟。这为了要成就圆满的觉悟，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助一切众生，下化众生，这个就是菩提心啊。没有了菩提心，所修所行都不成就菩萨行，不是菩萨行就没办法累积成佛的资粮，所以这个关键一定要那个，哦，所以一样我们做什么事，好，现在讲念佛，念佛也不能离此大乘心境，就是不能离菩提心啊，不能离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志向跟愿求。 这个才是生极乐，这样子才会跟生极乐世界的往生极乐的意义相符。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离苦得乐，那大概就是二圣根基嘛。二圣根基，跟求生净土其实就不太一致啊，不太相应的了哈。所以这个就要强调的。好，接着看到啊，好，所以第一个要建立或坚固我们的菩提心呢、啊。第一个要坚固我们菩提心，因为我们是要成佛的，因为净土才是大圣行者往生的世界，二圣他不需要往生净土。所以第一个要坚固我们的所谓的菩提心。好，第二个我们再去思维一下，如果只发大圣心，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好，如果遇到这个有人问我们，或者是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要这么去理解哦。因为秽土的因缘不具足啊，学佛不容易啊。虽然我们已经发了，我们想要坚固我们菩提心，但是障碍特多哦。而且这期生命很短，这期生命当中我们可能还会遇到所谓生老病死哦，所以没办法有把握。因此呢，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哦，因为这个世界呢，诸善善人聚为一处哦，决定只要投身到极乐世界，决定不会退失所谓的菩提心。好，不退菩提心了哦，这边有提到，决定不会啊，不致啊，就不会导致退失大心，就菩提心。所以在马明菩萨的《大圣起心论》就有提到，如来有甚方便，勿令退转，就退失菩提心哦。那这就是这边所提到的了，所以可见往生的最终的意趣，就是意义跟目的，是要不失菩提心，就是坚固我们的菩提心。那坚固菩提心的意思就是怎样？就是让我们成就之后，在帮助众生的过程不会退失嘛，更能真实的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要往生净土，应该有这样的意愿。或者是这个意义啊，不是说因为在那边好的环境修学，想要自己赶快成就啊，这个就不是往生净土的意义的。好，那下面提到了这句话，其实我上次之前看过也不太确定，应该是古大德说的了哈，就是说怎么知道马明菩萨是八地啊，龙树是初地哈，这个。这句话就有待，可能应该是古德啦齁，古德所说的齁，就目前没有看到其他的文献的齁。所以这个登地以上菩萨求生净土齁，跟凡夫所求当然是大不相同齁，是非常不一样齁。那登地的菩萨以悟无生忍者齁，那这个当然也是不同学系的主张啦齁，就无生法忍到底是属于几地，这我们之前也有提过，稍微说明一下，如果是照般若经啊，般若经大概是七地无生法忍。那当然龙树有整合一些文献，就大智度论中他可能有看到很多大圣经嘛，就每个经可能不太一样。般若经是七地的啊，这个七地大概是七住地的，七住地得无生法忍。七地之前是属于凡夫嘛。但是这边所谓的登地无生法忍，在大智度论中也有提到，如果是立根的菩萨，他有可能初地就证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基本上就比较不会退转。所以无生法忍是一个很关键，一个关键。好，这边就看到50页，所以无生法忍的菩萨，随愿往生净土，如水之趋祸，就是水我们说人望高处啦，随向低处流嘛，这个祸其实就是什么山谷或是坑地，所以水自然而然就往低的地方走。好，这是什么视之所必至啊，就这必然会有这样子走了。所以它与发心求生者是不一样。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就用导师的一句话也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在龙树论里面，大智度论有提到嘛，般若将入毕竟空什么觉诸细论嘛，所以这个讲的是什么，还没有证无生法忍， 所以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身。所以从般若道而言，就是慢慢的借由行六度，就菩萨行六度，也慢慢的去净化自身，断自身的烦恼。当可以体证到无生法，体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般若将入毕竟空，就是用般若智带入菩萨入这个毕竟空这样的境界，它是可以断除烦恼，觉诸细论嘛。那用方便出方便智嘛，方便出就方便智带领菩萨出这个毕竟空空当中，就后面说的方便道的修学，就是什么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菩萨已入无生法忍，其实就是他接下来就是走方行方便道的修学次第，他就是什么庄严佛土，他成就众生，所以他就到净土去庄严佛土嘛。所以他跟一般的众生是发愿往生不一样，他列的这个意思是要说明啊，就每个层次的人同样是发愿往生净土，但是他们的意义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众生没有高下，都可以往生净土，但是呢只有唯然，只有这个不发菩提心者不欲焉，欲就参与的意思，就是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他是没办法往生净土的。就回到那个刚刚所提到的往生净土的往生极乐的意义上面，因为往生极乐是世界或者是净土是大乘法门，大乘法的核心就菩提心，没有了菩提心呢，菩萨终不成就佛道的，所以这个菩提心才是最关键。所以我们往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还是要发菩提心，还是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断烦恼，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快成就，而是在借由里面这个极乐世界的好的环境、好的善知识，让我们可以比较稳固、比较稳步、比较稳当的成就所谓的无生法忍。那这时候你就是还要再继续回到娑婆或者回到各个世界去度化众生了。所以那个菩提心它是自始至终都要有，就成佛才是究竟嘛。好，那以上是我们第八篇净土法门的抉择。那剩一点时间稍微看一下这个导师的这一篇，就我们这次发了这个东方净土法委这个内容，这导师他自己列出的几个，我们看一下，先看一下标题了其实这一篇导师他认为他有一些新的阐释，但是没有受到一般人的了解所以我个人还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再看一下，我们下一周就从这边开始那第一个主题，这个就是家王底，这个其实就导师的他本身文字上面的标题，所以第一个是引言，就是讲述写这一篇的动机。所以引言下面分刮符一嘛，讲说的动机，接着才说到泛说宗教的意义。那第二个主题在第六页，东方净土为天界的进化。好，接着是在21页第三个主题，东方净土为人间的极致。第四个主题，东方净土之辉光持土。在26页。第五个是东方净土之表真自性。其实他的文有点有些地方是比较需要去多次看一下的。后来我本来是想要说之前我们在讲药师经讲义的时候已经看过这一篇了。后来我本来想说就照以前的就好，但后来整理一下看其实这个已经是去年5月份的讲过内容，所以已经一年多了所以我就稍微再整理一下，可能有加一些注脚了，有一些文字稍微跟动一下。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呢就看这一篇东方净土法委，是导师 讲过啊，就是说他讲过《药师经》，其实有两次啊，两次。但是在就是我们这篇有提到了，在民国51年的时候，因为刚好慧智讲堂也举办药师法会，他又在讲，他认为有必要再讲，因为他有一些启发，或者是他觉得应该要被重视的哈。应该要被注意的这个意涵没有，要再讲出来，讲清楚，所以他就再讲了一次，所以就把它记录成《东方净土法华委》啊。那这个我们在讲义的30页后面是这个仁度法师跟慧理法师记录的哈。那慧理法师那刚好是月初往生嘛，啊，结果很快在5天内就告别式啊，是非常。特别哈，我们之前有讲那个导师在讲那个什么临终助念的时候有提到嘛，这个中国人这个厚葬厚丧的这个概念哈，他刚好是相反，5天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请合掌。